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坛。今天是第三个单元的第六讲，主题是介绍《法华经》七种譬喻之五，叫一珠玉。这个譬喻是来自《法华经》第四卷第八品500弟子受记品，讲述了婆罗罗、焦成儒和500阿罗汉等声闻弟子，都得到佛陀受记成佛，终于觉悟了大乘妙法。这个时候啊，他们深深的悔悟，从前啊以少为主的小乘见解，我用一珠玉表达大乘智慧之殊胜呢。我们今天从几个方面来探讨婆罗罗尊者和500罗汉等提出了这个譬喻，它的含义。第一点，我们讲讲《法华经》三周说法。三周说法是为声闻、缘觉、菩萨等众生开示成佛之道。我说的方便法门。在《法华经》里面啊，佛陀为了让声闻、缘觉、恶乘弟子悟入一佛乘的实现真理，我对上、中、下三种根基的修行人重复说法三次，称为三周说法。第一呢，叫法说周。佛陀为善根立志的修行人，就法的体性直说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讲实如是的真理呀，让我们探究诸法本来实相的道理。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达一切事物它具足的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十种内容。今天我是把实如是啊这个名相告诉你们，将来有机会再一一来跟你们解释实如是的道理。因为实如是在天台宗里面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义理。佛陀呢，开三乘之方便教法，是二乘行人了悟一佛乘的真实。这个时期呢，我有大智慧舍利弗，大家记不记得？就是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舍利弗，他是智慧第一。他一个人解悟了，获得的佛的授记，在《妙华莲华经方便品》里面就详细的讲到，对善根者直说三乘及一乘。我们常常不是讲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吗？那么从《法华经》里面讲三乘及一乘呢？一乘也没离开三乘，全时不二。全就是全巧方便度化众生，时那么就是究竟圆满了义。从《法华经》的大乘智慧来讲，全巧方便没有离开真实的义理，真实的义理也没有离开全巧方便。所以呢， 第一周呢是释迦牟尼对善根者直说三乘及一乘全实不二的道理啊，这叫法说周。第二呢叫譬喻周，佛陀对在法说周中不能了悟的中根修行人，也就是有一生根性比较钝的众生，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很慈悲啊，用什么方法呢？他用种种譬喻，再次的来阐明真理。所以我们上一次有讲到三车喻，大家记不记得？或者叫三车一车喻。三车就指羊车、鹿车、牛车。一车是指什么呢？是指大白牛车。刚开始允许给三车是施舍方便，到最后赐给一大白牛车，这是显示实相，使令了悟一佛乘的妙理。那么在这个时期呢，有哪位弟子他领悟了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大迦摄、迦瞻延、目犍连、须菩提等四大弟子，他这个时候领悟了解了，到最后获得释迦牟尼佛受记作佛。那么详细内容呢，可以参见譬喻品啊、性解品啊、药草一品啊，还有受记品里面都有讲到。这是佛对中根基的人举出的各种譬喻，想说一佛乘之理，所以这叫譬喻周。那么第三周是什么呢？第三周叫因缘周。佛陀为那生不能了解我们刚才所例举的法说周还有譬喻周这两周说法的下根修行人，因为他们没办法理解啊，在释迦牟尼讲法说周譬喻周的时候他听不明白，这个时候释迦牟尼怎么办呢？释迦牟尼佛呢，他对这种下根修行人用因缘的故事将义理做更进一步的叙述，述说他们在过去无量劫前呢，曾在大同至圣如来的时候播下了一佛乘的菩提种子。大家记得哈，就说我们如果能够遇到佛或者听到佛的法，乃至于念一句佛，你就能够种下成佛的菩提种子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使这生人明白多生多世的机缘而开悟。这个时候呢，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佛罗罗啦、焦纯如等1200位声闻弟子，领悟了大乘妙义，获得佛陀受记成佛。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可以参阅《妙华莲华经》里面的化成玉品、500弟子受记品，还有呢受学无学人记品，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对下根修行人所出世以来的因缘，使他们呢领会觉悟，这就叫因缘周说法，或者叫因缘说。佛在这三周说法，每一周说法又分为什么？分为5个阶段，他通过5个层次来引导众生悟入佛的知见，让他对大乘妙义的接受奉行。第一叫众说，就是指佛陀为弟子做法说、譬喻说或者叫因缘说。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就叫凝解，是指弟子听到这声大乘法门之后叙述自己的领悟和见解。第三叫速成，就指释迦牟尼佛对弟子们的领悟做进一步的肯定。第四呢 叫受记，就是我们常常讲受记作佛，指释迦牟尼对他的弟子们的期待，我给予受记作佛。第五叫欢喜，指弟子们内心的疑惑得到佛陀开示之后，心中怎么样？赫然开朗，又接受了佛陀的肯定，并受记作佛，终于见到了自己心中的佛性啊，内心升起怎么样？无限的欢喜啊！《法华经》中开设了这三周说法，目的都是为了怎么样？为了度化上、中、下三根的修行人早日成佛。由此可见啊，佛陀度化众生那种悲心弘扬、一律平等，不管你是上根人、中根人、下根人，他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十分周备圆满的来度化一切众生。第二点，我们讲一讲佛在第三因缘周，为不能了解第一周和第二周说法的下根修行人，述说了他们宿世与佛的因缘，种植成佛的善根。那么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呢，有弗罗奴、尊者卫首以及焦成儒和五百阿罗汉，一共有1200位声闻弟子。他们这时候呢，都能够明白佛陀的说法，领悟到了大乘妙义，并得到佛陀受记成佛。这在《法华经》的500弟子受记品里面有详细的讲到整个过程，也是我们今天一起分享一珠玉想明大乘佛法的内容啊。第三点，我来跟大家讲讲修行人常常是外向罗汉相，内密菩萨行。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人，你不能以貌来决定这个人是一个有智慧人还是没有智慧人，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有很多修行人常常外表像成一个罗汉像，但是他真正的内心啊，都是在行菩萨行啊，都是在善求佛道，效化一切众生。就像我们《妙华莲华经》这里面讲到弗罗奴、尊者和500阿罗汉等1200位声闻弟子，虽名为下根，但依据500弟子受记品对弗罗奴、尊者所做的介绍，有许多超人的表象。我们在这里呢列举了大概6方面，不止这6方面了，很多，我就把它比较重要的列举出来。第一呢，是弗罗奴呢在佛陀的时代说法第一。第二呢，以得四无碍智。第三呢，记住菩萨神通之力。第四，教化无数人，另立佛果啊。第五呢，是在未来护持无量诸佛，做什么呢？宣扬佛法，教化众生，另立佛道啊。第六呢，在今后无量劫，必定在这个国土成佛等等。由此可知啊，弗罗奴尊者啊，其实是内密菩萨行啊，只是为了度化之方便，我全现罗汉相而已。所以我们通过读《妙华莲华经》，我们就可以明白到，当我们肉眼看到这个修行人，你是没法判决他是一位菩萨还是罗汉，他是一位凡夫还是一个圣人。因为呢，有很多圣人、很多大菩萨，他示象在各个地方，看起来很普通，其实他的愿力不简单，所以我们不能看清任何一个人。 第四点呢，我跟大家讲讲弗罗诺尊者将来成佛之后的世界是怎么样子的。我们通过《妙华莲华经》了解一个修行者成佛以后，他功德所成就的世界，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都比较，你就会感觉到佛国世界的殊胜在哪里。第一呢，弗罗诺尊者成佛之后，名为普明佛，他一个人成佛所教化的国土净土，就像什么恒河沙那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啊，就是他成佛以后，最终佛他就到恒河沙那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去教化，去度化众生，因为他法力无边呢，他一个身可以变化成很多身，就像地藏王菩萨一样，他可以变化很多身到各个地方去度众生，道理是一样的。第二，七宝为地。七宝为地指什么呢？是指金银琉璃砗磲珍珠玛瑙玫瑰布马佛国净土。第三种殊胜是什么？就是他的佛国净土地平如掌，他所住的这个国土不会因为有高低不平的这种障碍。第四呢，就是在佛罗诺这个国土里面呢，亭台楼阁金碧辉煌充满其中，在里面呢非常的庄严，看起来非常的殊胜。第五点呢，就是人天交接彼此相见。你看像我们在娑婆世界的话呢，你不知道天上的人是什么世界，你只知道你居住的范围，对于你娑婆世界你知道的也是非常有限。但是呢，弗留罗成就的这个国土呢，是人天交接彼此相见，彼此都能够见得到。还有呢，在他的佛国净土里面呢，没有三恶道之痛苦啊。你看我们常常会听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种种的痛苦，那么在弗留罗的这个国土里面没有这种痛苦，包括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也没有三恶道的痛苦。你看到里面有鸟啊，有其他动物啊，那都是阿弥陀的功德所变现，不是真的有这个三恶道在那边。第七呢，就一切众生都是莲花化身，在弗留罗国土里面呢都是莲花化身，花开见佛，不像在我们娑婆世界因为有男的女的会生出来。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佛教对众生他出生的方式来做一个介绍。通常呢，我们说不管你是在人间、在天上、在一切之佛的国土，来自于你所看到的所有的一切众生，不外乎就四种出生的方式。根据《基舍论》里面第八卷里面记载哈，他说一切众生出生有四生。那四生呢，第一呢就是胎生，从这个母胎我出生者称为胎生。那什么众生是胎生呢？比如像我们人啊、大象啊、牛啊、马啊、猪啊、羊啊、狗啊、猫等等。第二种呢，卵生，卵生又这个卵壳出生者称为卵生。比如例子像我们看到了鸡啊、鸭啊、孔雀啊、蛇啊、鱼啊等等。第三呢，湿生，又这因缘生、寒热和合生，即由凤聚虫草等润湿地诸湿气所生者称为湿生，如虫类等。第四，化生，无所托而复有，称为化生，如知天地等皆由其过去之业力而化生。那么除了这种业力所化生之外呢，另外呢有佛菩萨这种大愿力所化生的。你要比较像佛国净土里面的诸佛菩萨、至上三人里面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莲花化生，因为呢圣人有大愿力、大功德力、大行动力，有大智慧力，依佛法修正而化生的。所以大家记得， 这个佛国净土呢，既不是胎生，也不是卵生，也不是食生，是什么生呢？就是莲花化身。所以你看，像一般人到地狱里面去是业力招感到地狱里面去，但是佛菩萨他是用这个愿力大神通力，他随时都可以到地狱里面去，他随时可以到人间来，他随时到六道的任何一道，这是因为他有大愿力大神通力。佛留罗尊者将来成佛的佛国净土的第八点就是得大神通啊。在佛经里面讲说，佛的神通有六种，不仅仅是佛留罗成佛以后他有，包括我们将来成佛都有这六种神通。释迦牟尼佛有，药师佛有，阿弥陀佛有，那我们所有一切众生将来成佛都会记住这六种神通。第一呢叫宿命通，什么意思呢？就是知道自己过去多生多世的生活状态，也知道其他众生过去生过去世的生活状况，以及所做的一切善的恶的事情你都知道。第二呢就是天眼通，一个修行人你证到天眼通以后啊，能看到红眼的地方，也能够看到近的，能够看到粗的，也能看到细的，所有一切的物象不受任何的障碍，能够洞视十方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情，也能够知道过去生过去世你的父母啊，师长啊，你家里的人啊，现在出生在哪一道啊，他们生活状况是什么样你都知道。第三叫天耳通，能够听到红眼的地方，也能够听到近的地方，对粗细的一切语言或是其他的声音都能听得到，不但能够听闻世间的声音，而且能够听到诸佛国土无量无边诸佛说法的声音。就是说你有这种天耳通以后，你虽然在娑婆世界，你可以听到东方琉璃世界药师佛在说什么法，听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边说什么法。第四呢就他心通，能够知道一切佛国净土的众生他在想什么，他在念什么。所以当一个修行人有他心通以后，你的起心动念他一看他就知道了。第五呢就是神足通，神通自在，既有怎么样飞行风声，想要到哪里马上就可以到哪里，变化自在的这种能力。那么第六种大家好好听，第六种叫漏尽通，就是断出来一切烦恼及生死的慧业，再也不漏落两种生死，就是分断生死和变异生死。你这个时候你能够证得漏尽通啊，一通永通，一得永得，不会再退失了。那么一般凡夫呢，你只可证到前面的五种神通，唯有解脱的圣者才能得到六种神通，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漏尽通。所以漏尽通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在佛留罗尊者国土的诸圣第九种是什么呢？就是他将来成佛之后，他的国土的众生常以什么呀？常以法喜和禅业为食。我们每次在这边讲空中法堂讲智慧人生的时候，到最后都祝大家禅业为食，法喜充满。那么在佛罗罗以后成佛的这个国土里面众生，他就是常常以法喜和禅业为食。修行人通常有五种吃世间的食法，根据这个增益阿含经里面第四讲是这样讲的，所以第一叫禅业食，就是这种修行人深入禅定，享受禅定的微妙快乐和喜悦。你像心灵老和尚一打坐以后，他可能一个星期一个月三个月他不用吃东西，他这个叫禅业为食。第二叫法喜食，就是由听闻修学佛法获得的法味得到一种喜悦，就像好多人听到大乘经典 都发音以后非常喜悦，不吃饭都觉得很有精神。第三呢，这个愿食，就是我们一个人有养大的志向，树立的高尚的理想，发大愿，断除一切烦恼，度一切众生，祈愿善起福道，效化众生，将来成佛。那么有这样大志向的人呢，他每天也充满了朝气，不吃东西他也感觉到精神很饱满。第四呢，叫做念时，就时常意念牢记所修所学的佛法。第五种呢，叫解脱时，有修行佛法而获得解脱自在。佛罗罗尊者成佛之后，成为法明如来，众生住在他所化导的佛国净土，就是常常以法喜和长夜二时来展演他们的法身慧命。好，我现在跟大家讲第五点，这个《妙法莲华经》的一珠玉不是佛说出来的譬喻。大家知道在《妙法莲经》里面有好多譬喻，不是每一个都是佛说的。是谁说的呢？是佛罗罗尊者与五百阿罗汉一起说的。当佛罗罗尊者得到佛陀授记咒符之后，其余的五百阿罗汉这时候也全得到佛陀授记咒符，成佛以后的名号同名为普明佛，他们符号是一样的。五百阿罗汉等人得到授记咒符之后啊，大家向佛陀虔诚顶礼，这个时候又很高兴，但是又感觉到很惭愧，在佛的面前发怒忏悔，十分自责他们自己啊，说世尊啊，我等从前以少为主啊，错误的认识自己，好像自己觉得已经得到究竟涅槃了，现在从蒙佛陀的开示，才知道什么是一佛乘的境界啊。他说我们呢真的感到很惭愧，也感到很愚蠢无知啊。因此呢，佛罗罗尊者等五百阿罗汉向佛陀讲述了一个富人在穷人衣服里面卸了一颗宝珠的譬喻，以这个譬喻来表明他们对大乘无上智慧的赞扬。那么第六点呢，我跟大家讲讲一珠玉出自《法华经》第八品五百弟子受记品。一珠玉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人呢，不要舍本求末，不要舍近求远。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包括历代高僧大德，特别是六祖大师，常常提醒我们说佛在哪里呢？大家还记不记得佛在哪里？佛就在你心中啊，心外无佛啊，自己纯真的本性就是佛。把心对治好了，有清净正直的思维，有善良的言行，有诸祖常乐的这种胸怀，那么你的生活自然就可以得到安稳祥和，你就能够真正得到幸福快乐。所以最重要，你要知道佛在你心中，他心中有佛，我心中也有佛，我们大家心中都有一尊释迦牟尼佛。你找到你心中的佛，那么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行，你应该怎么做。你有这个大智慧以后，自然而然就得到幸福快乐啊。所以呢，一珠是譬喻众生本具的佛性，一切众生本诸具足，不假外求，只因无量劫来迷沦于生死啊，在六道中轮回流转，始终不见自家珍宝啊。唯有去除自心的尘垢， 舍离了妄想执着，就能够测见自己本来的面目，重拾自家的珍宝啊。我们本来每个人自己拥有珍宝，但是因为你的妄想执着把它盖覆住了，就像衣服一样把宝珠盖覆住了，看不见了。你要把这妄想执着，把你自信的尘垢把它去除掉，把那衣服打开，这一口的宝珠就显现出来了。依珠玉啊，在《法华经》中是这样说的，说有一个穷人来到他最亲近最要好的亲友家中，因为喝酒我醉倒了。这时候呢，刚好亲友因为有紧急的公事要外出去出差，但是呢他又不放心这位酒醉的亲友在家里面，担心没人照顾，那怎么办呢？他就把一颗无价的宝珠啊系在他的衣服里面，他知道有一天他可能会用得到。那么这个醉卧在地的这位亲友啊，竟然一点都不知道。他后来呢游行到其他的国家，为了生活所需到处求生，过得很艰难，偶尔得到一点点的财物，他便感觉到十分的满足。后来啊，他亲友呢见到他就跟他说啊，说你怎么为了生活竟然如此穷困呢？他说我过去为了让你安乐，以无价宝珠系在你的衣服里面，现在还在，你竟然不知道，还这样辛辛苦苦的生活，实在是太愚痴了。他说你现在可以用这个宝珠换取你生活所需的一切物品，你就会过得称心如意啊，不会缺少生活所需的东西了。作为穷人夺着身上的衣服里面有如此珍贵的宝珠，当下他明白了，发现了他有这个宝珠以后，他就可以拥有很多的金钱了，那么他什么都有了，一下子就变成富有的有钱人了。这段经文是由富留罗等五百阿罗汉由衷的感悟大乘妙法的殊胜，用生动的故事来做譬喻，讲述了穷困的渔夫被富有的朋友赠送宝珠，而渔夫因醉酒不知，仍然呢到处奔波谋生。那么渔夫是譬喻什么呢？渔夫呢是譬喻声闻和缘觉，他仅仅听闻恶乘的佛法，便沉醉在偏空的涅槃里啊。佛陀在《法华经》就是专门针对那生多少未住的恶乘人，我说的一乘佛法。朋友譬喻什么呢？朋友譬喻本师释迦牟尼佛。渔夫的醉酒好比呢被种种无明烦恼困扰，众生为小成小果甚至世俗事物都忙乐奔波，却不知心里早有佛陀真语的宝珠，就是一乘佛法。大家要知道佛陀很早以前就赠送我们每一个人一颗非常珍贵的宝珠，这个宝珠就是一乘佛法。我们有一乘佛法之后，我们什么都有了。这个故事说明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相信在自己身上有一颗无价的宝珠，这个宝珠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福性，我们的福星。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有的人知道呢，但是呢不敢承认，因而妄自菲薄，不敢以妇人自居。其实呢，人人都有福星，不管你是讲什么语言、什么肤色、来自于哪里，不管你是贫的、贵的、男的、女的、老少，从《妙华良经》里面讲，一切众生都有福性，都能成佛，都有觉性和特长，只不过是呢，我们不敢承认而已啊。什么意思呢？《妙华莲华经》里面讲，你要承认我就是佛，大家敢不敢承认啊？好多人说，哦，我不是佛，我是一个业障深重的凡夫。《妙华莲华经》里面佛就告诉你，要知道你心中有佛，你就是佛，你未来一定成佛。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种勇气去承担、去承认。宋朝的白云禅师曾经写过一首禅诗，我觉得很好。他说，我有明知一颗啊，久被尘劳封锁，今朝沉浸光身啊，照将山河万朵。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发现了这颗明珠，那要怎么办呢？就要去珍惜它，就不要再让它蒙尘，就要让它的光芒显露出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开示种种的法门，就好像将这个宝珠缝在我们的衣袋里面一样啊，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啊。大家身上都有一颗宝珠，我们要自我珍重，不要抱着金碗去讨饭吃。什么意思啊？大家好好参，也就是说你本来就是拥有很富贵的东西，但是你自己觉得你很贫穷，到处去跟人家乞食，这就是缺乏智慧啊。更不要因讨得一点食物维持温饱，你就会感觉到很满足了。所以《法华经》告诉我们，人人都能成佛，为了早日成佛，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就是要发广大菩提心，行菩萨道，要自利利他，助救救他，将来才能够完成最高的佛果啊，正是究竟圆满的大涅槃。最后我用一首偈作为今天讲座的结语，大家要把这个偈把它记起来，然后从偈里面慢慢去参。这个偈是这样说啊，说佛在灵山莫眼求，灵山就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大家回去有慢慢去参这四句话。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下一个环节呢，是回答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有居士这样问了，他说在上一讲呢，讲到化成喻里面，为什么佛要在想到之中画下一座城市，他们到了以后就把它变化没有了。这个呢，就是比喻佛教修行的目的其实就只有一个，就是成佛。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他的本怀，他说法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到最后成佛，因为每个人都有佛性，那么将来呢都要成佛的，这个才究竟。但是呢，有好多弟子呢，你跟他说你有佛性，你能够成佛，有的人说不行不行，我成不了佛，他就会畏惧，乃至于呢不敢来听法，也不敢修行。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以拳脚方便说，哦，那你可以修成为这个阿罗汉果。所以当他修成阿罗汉果以后，这个时候佛就告诉他，阿罗汉果还不究竟，你还往前走，还往上修，要修到成佛。这就是佛为什么要在想道之中画下一座城市，它的意义。第二个问题呢，有的人就问说，我们怎么知道修的是什么阶位？ 当然，这个问题呢是不容易回答的，因为每个人修行修到什么样的程度，一般来讲呢，你自己都不一定知道的。从佛法里面来讲呢，你也不要去执着你修到哪一个阶位。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要常常读《妙华莲华经》，我们要常常读《楞严经》，我们要常常读《六祖坛经》或者是《金刚经》。我们多读这大乘经典的话呢，能够来启发我们的大智慧，来引导我们，不管修到哪一个阶位，不要去执着它，我们要继续修，修到水到渠成，到了这个成佛为止。所以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你不要在这个打坐以后觉得有一种感觉了，得到法喜了，乃至呢可能会有一种神通啊，一种瑞相呢，那么这层都不要去执着它。佛法里面说，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呢，就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不管是魔也好，佛也好，都不会影响我们修行的前进。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有同学问，他说学佛需要善知识指导吗？当然了，你也可以自己自学、自悟、自觉、自证，这个也可以。但是呢，大部分人来讲呢，就在修学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要一位好的老师、好的善知识来引导我们。当我们修行到一定程度以后，那我们都要请教善知识，所以我们要多亲近善知识。另外一个问题呢，提得很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基督教呢只有一本圣经，那么为什么佛教经典那么多？大家知道，因为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他所说的法是对机说法，因材施教，应和声读度者，即向和声而为说法。所以他有时候呢，他对那种偏空的人说有，对那种执着有的人说空。这就是佛法里面有84000法门，对治众生的84000烦恼。那么从佛教传到中国来，有8大宗、卧小宗，这种法门呢，都是对治我们不同众生的毛病，用对治法来修行。所以呢，佛教的经典特别多。你如果说看《大藏经》，你就可以知道，有成千上万卷经书啊，佛陀说法的经典呢特别多。这种经典呢，哪一部是最好，哪一部是不好呢？其实呢，法无高下。你觉得呢？哎，既有的根器就是妙法。你就看了这本《地藏经》，觉得哇，这个《地藏经》看得很好，很受用。那这部《地藏经》对你来讲是最适应的修行的方法。有的人呢，看了《金刚经》，他就哦，《金刚经》里面讲的太好了，那这个《金刚经》就是你修行的善知识。所以呢，从佛法里面讲，每一部经典都是妙法，看你用什么样的智慧来看待。这就是佛教里面跟基督教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还有呢，佛所讲的佛经都是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召集了很多的弟子做结集，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第三次结集。什么叫结集呢？就是由阿难送出来这个经典，然后让大家来论证这个法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好多经典都是这样，所以这个跟基督教他们的圣经的形成是有不同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请大家双手合十，我们做一个功德回向，把听经者、讲经者所有功德回向给世界各地的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欢迎大家下一次同一时间相聚在湛山空中法堂，分享智慧人生。最后祝大家长夜为食，法喜充满。阿弥陀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